拥有老友，伴随无忧。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老友学堂，我是大家的小萌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年度申报表填写规则。那我们开始吧。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向大家介绍。第一部分，政策概述。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政策规定。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企业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的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75% 税前进行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175% 在税前进行摊销。同时，从2018年度开始，委托境外机构的研发支出也可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80% 计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但不能超过国内研发总额的2/3。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研发活动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均可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那什么是符合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发活动呢？根据政策规定，它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的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实质性的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如我们最常见的手机每年的更新换代、疫情相关试剂、药物、健康码等的研发，都属于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里的研发活动。了解了研发活动的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哪些活动不属于我们加计扣除政策中的研发活动。一、产品服务的常规升级；二、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三、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四、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造；五、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六、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七、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以上列举的这些活动都不属于我们政策中所说的研发活动，所以大家需要注意。接着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享受我们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它要求我们企业必须是财务核算健全的，能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企业，同时我们还不能是以下负面清单行业里的企业：一、烟草制造业；二、娱乐业；三、住宿和餐饮业；四、批发和零售业；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六、房地产业。了解了我们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研发活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步骤。第一，研发立项，接着签订研发合同或形成研发决议文件，之后开始研发活动，发生研发费用，再接着是进行会计处理，登记账簿，记账凭证，接着是按项目制作我们研发费用辅助账及汇总表，然后年度终了，进行我们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 A107012 表，最后归集整理留存备查资料。以上就是我们研发活动享受优惠政策的基本流程。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研发费用归集的三个主要口径：一是会计核算的口径，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中的研发费用归集口径，三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口径研发费用归集的内容看到，我们的费用归集口径是逐级收窄的，这是我们在归集研发费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如何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我们企业享受所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都是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进行，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优惠政策规定，符合的就可在年度纳税申报过程中填写对应的表单，就可享受到我们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只需在年报中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 A107012 表，就可享受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此外，从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开始，我们的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不再填报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不再报送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由企业留存备查即可。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研发费用归集的内容及注意事项。研发费归集的内容是我们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主要有六个项目组成。第一，人员人工费，包括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五险一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第二，直接投入费用，包括直接材料、燃料、动力、中间试制品、设备、租金等。三是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折旧费。四是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摊销。五是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实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实验费。第六是其他相关费用。以上六个项目就是我们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需要归集的内容。其中其他相关费用是按现额计入研发费，其他五项是按实际发生额全额计入研发费当中。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按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的，需扣除该部分金额后再行加计扣除。因为根据规定，如果我们企业取得符合规定的财政性资金，是可作为不征税收入从当期收入总额中扣除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当然，如果我们将符合规定的财政性资金作为应税收入处理，那么它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那么在加计扣除政策中，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取得的财政性资金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某企业取得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的财政性补贴100万元，假设企业已全部确认为当期收入，该补贴当年全部用于研发，企业当年利润总额1000万元。假设发生的研发费符合规定，且全部为费用化支出。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企业将财政补贴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时的情形。取得财政补贴100万元，因符合规定可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所以可以从收入总额中扣除纳税条件100万元，而支出的100万元研发费用根据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这时需进行纳税调整100万元。这时我们的纳税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为1000万乘以25%就等于250万元。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企业将财政补贴作为应税收入处理时的情形。因为企业已将财政补贴作为应税收入处理，所以当年收入不需调整，用于研发支出的100万元可税前扣除。同时由于符合加计扣除条件，那么该研发支出可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加计扣除100万元乘以75%，也就等于75万元，可以调减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企业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减去70万元，等于925万元，企业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就等于925万元乘以25%，等于231.25万元。相对于第一种情形，企业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了75万元，减少应纳税额18.75万元。通过上述例题可以看出，如果企业当年取得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的财政性资金全部投入研发的，将财政性资金作为应税收入处理时，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实惠。从去年开始，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研发创新，南宁市科技局对企业研发投入符合条件的均能够获得一定数额的财政奖补。所以企业在取得这些财政奖补时，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注意事项，其他相关费用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应按规定计算限额并调整。根据政策规定，计入研发费用当中的其他相关费用，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费用总额的 10%。 这里我们额外补充一点，高新技术企业归集的研发费用当中，其他费用的扣除比例为研发费用总额的 20%。 二、委托研发根据政策规定是按实际发生额的 80% 计入研发费加计扣除，如果受托方为境外的，其计入费用还不能超过国内研发费总额的2/3。同时如果境外受托方为个人的，不得加计扣除。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委托研发由委托方享受加计扣除优惠，如果委托方不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受托方也不得享受。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注意事项，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共同支出的相关费用应按规定分摊计算后填报。不管我们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外聘人员，还是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仪器或者无形资产，只要是同时参与了非研发活动，都必须按照合理的方式计算分摊比例，将费用在研发与非研发活动之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以上内容就是我们研发费需要归集的内容以及注意事项。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内容，表单及填表实例。大家看到的这张表单就是我们年报中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需填写的表单 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本表分10个大类对研发费进行分类填报加计扣除。本表的重点在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研发费归集的6项费用。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研发费是如何归集到我们的明细表当中的。大家花2分钟时间看一下案例的内容。接着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第一，我们假设公司发生了股权激励行为，同时股权激励有一个3年的等待期，2019年也就是我们的汇算清缴年度为第一年，同时该公司核算该笔股权激励的费用为50万元，并已归集到研发费用当中。第二，公司在2019年12月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收入5万元。第三，2020年2月研发活动直接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时取得销售收入200万元，它对应的材料成本90万元。第四，公司的研发人员不包括外聘人员以及用于研发的设备和无形资产，均参与了非研发活动，公司按工时对研发及非研发活动进行了记录和分配，如下表。假设研发的占比为 45.5%， 非研发的占比为 54.5%。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填表分析，也就是我们6项研发费用的归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内容，人员人工费。我们案例中给出的人员人工费主要由以下几个项目构成。一、我们的研发人员工资600万元，其中包括了为研发服务的后勤人员工资10万元，研发人员五险一金100万元，里面包括了为研发服务的后勤人员五险一金 1.5 万元。我们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工资，也就是600万元减去后勤人员工资的10万元，也就是590万元，可直接填写到我们明细表中的第四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薪金这一栏。但是由于我们的研发人员同时还从事了非研发活动，因此需对费用进行比例分摊，也就是我们这栏填写的金额应该为590万乘以 45.5%， 也就是 268.45 万元。同理，我们直接从事研发人员的五险一金也应该按比例进行分担，填写到我们明细表中的第五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五险一金，填写金额为 98.5 万元乘以 45.5%， 也就是 44.8175 万元。至于我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后勤人员工资10万元及五险一金 1.5 万元，根据政策规定，我们研发费用的归集采取的是正列举的方式，也就是说文中未列举的部分费用是不能加计扣除的，如后勤人员及财务人员工资薪金性质的费用， 因此我们后勤人员的工资薪金及五险一金不能归集到我们研发费用当中。接下来到我们研发人员的福利费，根据规定属于其他相关费用中列举的可限额扣除的项目，因此直接计入第32行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行次，计入金额为50万元。研发人员的工会经费8万元，职工教育经费10万元，不属于政策中列举的可扣除的项目，因此不能计入研发费用当中。外聘人员的劳务费200万元，可直接计入第6行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行次，计入金额200万元。研发人员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合计20万元，属于我们其他相关费用中列举的可限额扣除的项目，因此计入第32行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行次，计入金额为25万元。接下来到我们研发费用归集的第二项内容，直接投入费用。直接消耗的材料费800万元，计入明细表第8行研发活动直接消耗材料费用行次。燃料费200万元，计入明细表第9行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燃料费行次。第三项折旧费，案例中用于研发活动的房屋折旧费250万元。根据政策规定，房屋及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折旧费是不能计入研发费用当中进行加计扣除的，因此房屋折旧费250万元不计入。在这里我们补充一点，虽然房屋折旧费不能计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的折旧费，但是可计入高新技术企业归集的研发费的折旧费当中。接着到我们设备折旧费30万元。在案例中，我们的设备符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规定，加速折旧税前扣除金额为50万元。根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规定，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设备，可按加速折旧税前扣除的金额填报。也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加计扣除金额按50万元计入。同时，由于我们案例中的设备同时用于了非研发活动，因此需先按比例进行分摊。分摊金额为50万元乘以 45.5%， 也就是 22.75 万元，计入明细表的第18行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折旧费行次。接着第四项无形资产摊销，例题中发生的软件费摊销25万元，专利费摊销25万元，由于软件及专利同时用于了非研发活动，因此需先按比例进行分摊，也就是25万元乘以 45.5% 等于 11.375 万元，分别填入明细表的第20行及21行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的摊销费用行次及用于研发活动的专利权的摊销费用行次。由于例题中不涉及第5项新产品设计费等内容，因此直接到我们最后一项第6项其他相关费用。案例中资料和翻译费用20万元直接填入明细表第29行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技术科技研发保险费行次。发生的差旅费20万元、会议费15万元直接填入明细表第33行差旅费、会议费行次，计入金额35万元。发生的业务招待费40万元，由于它既不属于前面1至5项中列举的可计入的费用，也不属于其他相关费用中列举的可限额扣除的项目，因此不得加计扣除。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分析填报的项目。一、股权激励费用50万元，因该笔股权激励费用存在3年的等待期，2019年为第一年，因此会计上计提并在研发费用中归集的股权激励费用不能作为当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同时由于该笔股权激励未到行权期，因此会计上在管理费用中列出的股权激励费用50万元还需进行纳税调征处理，这里需要大家注意。接着看第二项2019年12月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收入5万元，根据政策规定，纳税人当期取得的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应冲减当期研发费用，因此取得下脚料收入5万元应填入明细表第46行减特殊收入部分行次，金额5万元。三、2020年2月研发活动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取得收入200万元，对应成本90万元。根据政策规定，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 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因此该笔销售业务对应的成本90万元应从研发费中扣除，但由于该笔业务发生在2020年，所以冲减2020年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冲减，2019年度不做调整。四、明细表第34行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填报金额行式。根据政策规定，计入研发费用的其他相关费用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也就是研发费用归集的第一至第五项金额的合计数除以一减 10% 再乘以 10% 的金额。根据前面的计算，我们研发费归集的第一至第五项金额的合计数为 1558.7675 万元。那么经计算，我们的其他相关费用扣除限额为 173.19 万元，而我们案例中实际发生的可归集到研发费的其他相关费用为130万元，小于我们的扣除限额 173.19 万元，因此明细表第34行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行式填报金额为130万元。到这里，根据案例的内容，我们就基本完成了我们 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明细表的填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填入金额后的表格。由于例题中我们的研发项目只有一项，所以我们第一行本年度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数量行式填写的数量为一。由于案例也不涉及委托研发项目，所以第40行年度研发费用小计行式的金额就为第二行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行式计算的金额 1688.7675 万元。由于本年度全部为费用化支出，所以第41行本年费用化行式填写的金额为 1688.7675 万元，减特殊收入5万元后，第47行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抵减特殊收入后的金额行式填写的金额为 1683.7675 万元。因目前政策规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均为 75%， 因此第50行加计扣除比例行式填写的内容为 0.75。 第51行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就为 1683.7675 乘以 75%， 也就等于1262.8256 万元。该行式金额会自动过渡到本表的上级表单 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第26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行式。如果企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在基础信息表中填写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编码的，数据会过渡到第27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行式。在这里补充一下，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明细表中的金额栏，我们案例是以万元为单位进行填写，而实际表格我们填写的单位应该为元，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以上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后需要留存备查的资料及注意事项。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二、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三、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四、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无形资产费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五、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六、研发支出辅助账、辅助账及汇总表可通过总局2015年97号公告下载相关表格及表样。七、企业如果已取得第四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八、省级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注意事项：一、企业自主研发的项目仅需经过企业有权部门审核立项即可，也就是说不需经过科技部门和税务部门进行立项备案，只需企业内部有决策权的部门如董事会等作出决议即可。如果项目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的重点项目，应根据政府部门立项管理的相关要求留存备查。 需科技部门备案的特殊情况除外。结论，税务部门对自主研发项目没有登记要求。二、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需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登记规则为，委托境内的应由受托方履行登记手续，委托境外的应由委托方履行登记手续。南宁市登记机构为南宁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三、企业应当在年度纳税申报前全面归集整理留存备查资料并认真研判。企业完成汇算清缴后，留存备查资料应当归集和整理完毕，以备税务机关核查。在享受优惠事项后，企业有义务提供留存备查资料，并对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如果企业未能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留存备查资料，或者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核算情况、相关技术领域、产业目录、资格证书等不符，不能证实其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的，或者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其已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以下是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涉及的一些文件，供大家进行参考。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老友们再会。
我是你们的小郭老师，下面由我为大家分享2019年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电子税务局申报流程。